我们谢谢诗班为我们献上的诗歌啊。我们今天是传福音的聚会，让我们一起低头有一些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欢喜快乐能够在主日的早晨再一次聚集在你的面前，来温习我们得救的故事。主，我们来述说，来温习你是这样何等伟大的一位神，你竟然来寻找我们这样卑微的人。主，当我们在这里述说回顾你的恩典的时候，所以让所有信你的儿女他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被你来眺望，让我们更多的来爱你。所以我们也为我们中间还没有认识你的福音朋友们来向你祷告。主耶稣，不管他们是从来没有听过你，还是在我们中间已经聚会很久却从来没有与你发生生命的上的关系，没有让你进到他们的生命中，我们为着他们向你祷告。主耶稣，福音是你的大能。主，当我们来到创造天地的主面前，主，求你帮助我们，除去我们一切的骄傲，因为你赐恩给谦卑的人，你阻挡骄傲的人。主，求你圣灵亲自在这里运行，高摩讲的和听的，让我们能够同蒙恩典，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你。谢谢主耶稣，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是传福音的聚会，我们福音是什么？我们说福音，我们所说的福音，它不是一套劝人为善的道理，也不是能够提高我们人生的一些的方法或者哲学。其实这个福音是关乎一个人，他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么如果我们要来认识一个人，我们会怎样做？我们或许会先听人对这个人的评价，人家怎么讲他。另外，但是呢，有一个更直接的方法，就是我们先听，看看这个人他自己所说的话，或者说看看他自己所做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到底我们所说的这位神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先读几处的圣经，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他是神自己将他自己借着圣经启示给我们。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请 AV 的弟兄们把经文打出来。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先读几处经文。我们首先看第一章一到四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们同时来读。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我们所说的这位神耶稣基督，他不只是2000多年前才出现，才不错，他在2000多年前来到地上，道成为肉身，成为婴孩，但是他的根源是从亘古就有。他在太初，也就是在神创造世界以先，他就与神同在，他就是神。这里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位神，他是一位创造天地的神，他不是像有一些人所拜的那个神，他好像只管 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块，好像分管一块某一个地方，好像财神他就管钱，灶神就管吃的。那么我们这位神他是创造天地的主。我们在读14节、16节和18节。好，打出来，我们一起看，一起读。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跳起来读16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从18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也说这位神他是，虽然是他是创造天地的主，但是他在2000多年前成为肉身，他成为人的样式，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是父独生子的，他是父的独生子。他在因为神是个灵，没有人能够看见神，但是神的儿子借着道成肉身，将父的荣光显出来，将主耶稣来是要告诉我们神是怎样的一位神。那么好了，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第二章，我们现在就把镜头缩小到主耶稣在地上的一个时候，在一个特定的地方所做的一件事情，我们从这一个事情里面来看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并且他与我们的生命有怎样的关系。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二章，我们读从第一节读到第11节。好吧，我念一节，大家念一节好吗？我们从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开始。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管宴席了，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那么这个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故事的背景。这个故事发生在加利利的迦拿。加利利的迦拿是什么地方？加利利的迦拿不是北京，也不是上海，更不是悉尼。加利利迦拿是一个很小的地方，是一个小小的村庄。那么在这个小小的村庄，平时不大有什么大事情发生的，人们的生活既简单又忙碌。但是这里有一个娶亲的筵席，我们都参加过婚礼，对吧？娶亲的筵席，婚礼婚宴是一个喜庆的时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候。但是呢，在犹太人的娶亲的筵席跟我们所参加的那个又有一些不同。你们有没有参加过婚宴是吃不止一顿的？有的话请举手。有没有？ 有些吃不止一顿的。但是犹太人他们娶亲的宴席，他们可以吃七天的，他们一般是吃七天，就是整个七天的庆祝。在这七天里面有吃的，有喝的，而且呢，犹太人他们能歌善舞，他们还可以唱歌，还会跳舞，一起来庆祝这对新人结为夫妇，是一个非常喜乐的日子。他们对婚姻的看重，他们的庆祝实在是很隆重，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令人兴奋、令人喜乐的一个日子。耶稣的母亲在那里，我们知道耶稣的母亲还有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我们不知道耶稣和他的母亲还有门徒为什么被请去赴席，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稍微可以了解到，或许耶稣的母亲跟这家人有一些的关系，因为很明显接下去耶稣的母亲可以指挥他们家的佣人。如果他们是不是有一些关系的话，我想你不会随便的来指挥人家家里的佣人。不管怎么样呢，耶稣和他的门徒被请到这个筵席里面，我们不知道他们已经吃了第几天了，但是呢第三节那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第三节那里说酒用尽了，这个什么意思？酒用尽了。那么我们想今天如果我们有一个婚礼，那么酒用尽了大不了去 Liquor Land 去买咯，很快就可以买得到，对吗？但是这里这个时候当时酒用尽了，有没有地方买？没有，没有的哦。因为当时他们婚礼要预备一个婚礼，其实是可能提前一年，他们就要把葡萄收好，他们自己要酿的酒，酿酒来为这个婚礼来预备。所以如果酒用尽了，那就意味着说 party is over， 就是那个差不多要大家要散席了。那么这个酒用尽了，对这个新人来说，或者对他们的父母来说，一定是一个很尴尬的场面。你好不容易把人请来，也不知道吃了第几天，酒用尽了，没得喝了。这个酒用尽了，不但是当时的尴尬，其实呢，也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写照。当我们回想我们的一生，我们有没有一个时候是让我们喜乐、让我们兴奋的一些事情？我想大家都会有。考上重点的中学，开不开心？当然开心。但是开心多久？请问？我从我自己的经历里面，开心没有多久的，因为一到这个重点的中学以后呢，就发现里面竞争很激烈，因为每一个来到那个学校的都是各个分校最优秀的学生，所以竞争非常的激烈，还有繁重的学业，所以很快就喜乐就没有了。拿到出国签证，开心不开心？我们当然开心。好像有一个能够有一个新的生活，一个新的憧憬。但是开心多久？从我自己的经历里面也没有开心很久，因为很快就意识到我将背井离乡，而且要长期与家人分离。来到澳洲以后呢，没有工作的时候是愁着找工作，因为家里人可能要借钱让我们来读书，会找不到工作，很愁苦。但是找到工作以后，突然间有一份工作，经过一个姊妹介绍一份工作，很开心。但是开心多久呢？也没有很久， 因为我那个时候找到一份工作，但是呢遇到一个老板，他是一个工作狂，他自己从来不休息的，他也不要人休息。所以呢生意好的时候呢，我们在餐馆里面工作，生意好的时候是忙得不得了，生意不好的时候呢，哎，老板也不让你闲着，洗厕所啊，洗地板啊，擦玻璃啊，做各种各样的反正就是要让你不让你闲着，也很愁苦。有人说，这你讲的这些都不算什么，生命诚可贵，要爱情价更高。当你找到一个与心爱的人结婚，在婚姻中才有真正的喜乐。但是真正当我们进到婚姻以后，是不是真的像童话里面所说的王子和公主将永远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呢？我想有经历的人都可以告诉我们，不是的。其实这个喜乐和兴奋也不是长久的。有人说现在在上海的结婚的那个保鲜期只有三个月。其实我们进入婚姻以后都知道，在婚姻中其实有许多的功课要我们学。所以人生有一个很大的悲剧，就是我们所有的喜乐，所有让我们兴奋让我们神往的那些东西，当你得到以后，那个喜乐都不长久的。人生最大的悲剧就是酒会用尽，筵席会散，人生没有不散的筵席。这里这段经文讲到婚姻，所以我特别要提一下。前不久我跟主日学的一些小朋友们正好也学到这段圣经，那么我们就提到提到婚姻的事情，提到离婚的现象。其实今天已经不再是一个新的话题。我们知道不管在中国也好，在澳洲也好，离婚率大概是在36-37%以上，就是三对夫妇里面有一对就要以离婚收场。在离婚的夫妇里面呢，平均的婚龄只有12年。我想他们每一对在结婚的那一天，他们像这对新人一样，他们都曾经山盟海誓，他们都愿意白头偕老，但是不知道为什么12年以后酒用尽了，他们只能以离婚收场。澳洲每年是有50,000对正式登记离婚的，在中国这个数字是300万，那么其中有一半是涉及到未成年的孩子，也就是意味着说这些孩子每年有几百万的孩子，他们要么就没有妈妈，要么就没有爸爸。所以我把这些的数字告诉小朋友们，不是要吓他们，这是这个是实实在在的，今天实实在在的情况。我也让他们鼓励他们为父母来祷告，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如果没有神在我们中间来保守，来成为我们的我们的保障，我们人真的不可靠。那么为什么我们要问为什么人的喜乐不能够长久呢？其实圣经给我们答案，在圣经的诗篇第16篇有这两句话，我读给大家听。诗篇第16篇，诗人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其实原文是说：“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还有呢，在11节那里有一句话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所以当诗人想到我们的神的时候，他说在神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只有神 他是生命的泉源，他也是喜乐的泉源。我们的喜乐不能够长久，因为我们的罪，以赛亚书那里告诉我们，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隔绝，与那喜乐的源头隔绝了。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的这个故事，第三节接下去说，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里面记载一个耶稣母亲和他的对话。其实从这个对话里面，我们仔细揣摩，我们至少可以看出我们可以看出一些东西。第一个是耶稣的母亲，他为什么会这样说？酒用尽了，为什么要告诉耶稣？那我们来思想。而且呢，他为什么告诉，接下去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很明显，他的母亲知道耶稣能够做些什么，而且他很有自信，他可以告诉仆人说，他叫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里看到耶稣的母亲，他对耶稣的认识。我们说，一个人如果要骗别人很容易的，但是要骗自己的妈妈，容易不容易？这个母亲看着他长大的，你要，如果你不是什么样的人，你要骗他的妈妈说他是怎样一个人，这个是不可能的。耶稣的母亲对他有个认识，他相信耶稣可以行神迹，他可以做些什么，只要他愿意的话，他可以解决这个眼前的尴尬的这个婚礼，能够解决的这对新人他们所面对的难题。但是我们看耶稣他对母亲的回应，他说，母亲，原文做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们不禁要问，主耶稣说的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他究竟讲的是什么？我想，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一直讲到一个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是讲到他为我们钉十字架。刚才我们诗班所献的诗歌里面也提到这件事情，在约翰福音的十二章第二十四节，主耶稣再一次提到这个时候，在二十三节那里，主耶稣有一帮人来要见耶稣，耶稣说，第二十三节那里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主耶稣对母亲的回应，讲到那个时候，其实耶稣的母亲对耶稣是有认识的，但是呢，他好像在这里想要耶稣来解决这个眼前的难处，但是耶稣的回应却是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这里好像在说，我在地上，我来到地上是为了那一个时候，那一个时候不是为着解决人眼前的需要，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我来是要解决人永恒的问题，为此我将被钉在十字架上。其实亲爱的朋友，我们需要对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这位神有一个认识。因为我听到有一些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他们说，为什么神不听祷告？为什么我祷告了几次，一次两次，我祷告了很多次，我的病还是没有好。我为我这个生意投资祷告，为什么我后来还是亏本？ 你们的神好像不灵了，好像不听祷告的。主耶稣他行过一个神迹，他叫5000人，他用5个饼和2条鱼喂饱5000人。那么这一次完了之后，第二天很多人又来，他们又想吃饼和鱼，他觉得这个饼和鱼不错，但是主耶稣就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说，不要为会朽坏的食物劳力，乃要为那存到永远的食物劳力。其实我们如果把神想象成一个他会只会解决我们的当前的问题，我需要工作你就帮我找工作，我需要我生病了你就来治病，我有个难处你就来解决我现在的难处，那我们就把我们的作为神，我们把神想得太小了。我们的神好像我们的仆人一样，我们祷告你就要听，我需要这个你就要给我做到。我们所要的是这样的一位神吗？其实神，你病了医治以后你会不会再生病？你这个难处过去以后，你会不会有新的问题，新的难处？其实神主耶稣来到地上，他那个时候，他说的那个时候，他要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要来解决的是我们根本的问题，是我们永恒的问题。不错，神的确顾念我们，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向他求，我们可以把一切的难处带到他面前，但是是不是按照我们的需要，按照我们的祷告来应验呢，来答应呢？其实神更关心的是，是不是借着这个难处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他。所以盼望对我们对神有一个认识。他要做的是一个改变生命的工作。我们接下去再看第6节，这里说，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6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剩2-3桶水。这里讲到6口的石缸，还有跟这个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关。那么其实这个6口的石缸其实很有意义。这6口的石缸讲到神的旧造，神用6天来创造世界。那么神的在旧造的里头，在神的创造的里头，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真正的使我们满足。这个6口石缸在被充满之前是空的，是摆在那里有一个样子，但里面却是空空的。其实也讲到我们在神以外没有东西能够叫我们虚空的人生得着满足。这个6口石缸跟犹太人的宗教有关系，其实也讲到一切的宗教，没有宗教能够叫我们满足，包括基督教。原来我这么说，如果你来到，你只是来参加一个基督教的活动，你所认识的只是基督教，你却没有跟神的儿子发生关系，那么圣经的话说，人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人若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们听过不知道有多少的人，他们来看一看，来基督教的圈子里走一圈，他们又走了，他们说这个没有用，对我没有帮助。他们说 It doesn't work， 这个对我没有帮助。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来到基督教圈子里面，他们就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他们以为自己是现在是一个基督教徒，他们参加一些基督教的活动，包括聚会，他们却从来没有认识，没有得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们在一个虚假的 平安、虚假的安全感里面，以为自己是得救的。但是我要很清楚的告诉大家，天堂是没有家属移民的。澳洲有家属移民，天堂是没有的。不能因为，不是因为你的家人得救，那么你也参与到基督教的一些活动，那么你就能够因此得救。许多人说，有一句经文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就必得救。这个是使徒行传里面的话，使徒行传十六章里面有一段话，有一句话。那么其实那节经文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因为这里这个也很重要，我觉得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三十一节，三十二节，三十一节和三十二节，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就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那么这句话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逗号都必得救，就是说你和你的一家都当来信主耶稣就必得救。请问，如果你信了主耶稣，你的一家就必得救，为什么他们需要把主的道讲给他全家人听？不需要听的。如果他信主耶稣，他的全家就得救了，为什么使徒需要把神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所以信仰是每一个人，我们个人与主之间的关系。我们回到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二章，这六口的石干也讲到我们这个人的光景。我们这个人就像这石干一样，我们外表刚硬，里面却空虚。当人跟我们讲到神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历。当我们信主以前，我们是个刚硬的人，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人的无有、人的渺小。我们用各种的道理跟人争辩，我们说没有神，哪里有神，我们都是猴子进化来的。我们用各种的道理来讲，讲的那些，我记得小的时候我的妈妈跟我传福音，还有教会里面当我们在我们当地的教会都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一些基督徒，他们所讲的福音好像我觉得说我讲的我可以跟他们争辩，我有很多的知识跟他们争辩，他们讲不过我，他们的东西不能够叫我幸福。其实是我们的刚硬。还有我们被造的时候，就像这石缸一样是有容量的，你看每一口可以盛两三桶的水，就是神造人的时候是有容量的，能够来承载生命，能够来盛装生命。我们神造人是为了能够盛装他的生命，但是人因罪的缘故就陷入了虚空，整个旧造也因着人的罪被浮在虚空底下，我们里面没有生命，只有死亡，只有罪恶。这些罪恶在我们的生命中带来更多的死亡和空虚和忧愁，所以我们的喜乐不能够长久。第七节，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个变水为酒， 可以让我们看到主耶稣，让我们认识主耶稣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知道水的成分是很简单的，是 H2O， 我们知道很简单的，但是在酒里面的化学成分有多少，有没有人知道？我们灵异姊妹学化学的可能可以告诉我们。在我做了一些调查，在50年代的时候，有人说这酒里葡萄酒里面有大概50多种化学成分，除了酒和乙醇水和乙醇以外，还有50多种的化学成分。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就检查出大概有600多种的化学成分。到今天为止，经过化验，在葡萄酒中能够识别的有1000多种的化学成分，有一些我们还不完全的认识。那么主耶稣能够在瞬间把水变成酒，就告诉我们他是一位使无变为有的神，他能够使无变为有。另外，葡萄酒的酿造需要多久的时间？有没有人知道？普通的葡萄酒大概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好一点的酒需要更长的时间，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主耶稣能够在瞬间把水变成酒，也告诉我们他是一位超越时间的神。葡萄需要变成酒，需要经过采摘，经过压榨。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他告诉我们他自己是真葡萄树，他因着爱我们这些渺小的罪人，他愿意被压榨，经过那无情的酒榨，经过十字架，使自己的他让他自己的生命被倾倒，能够成为人的供应，成为人的祝福。我们有这样的一位神，这样的爱，我们怎么能够拒绝呢？我们想想，我们是何等渺小的人，我们在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是与神为敌的。你想想，有罗马书那里说有一句话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有谁愿意一个好人来死？是少有的，很少。你愿不愿意一个义人而死？但是这种事情或许有人做，为人认识或者有敢做的，但是呢，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还与他为敌的时候，他为我们死。他把这个救恩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他来告诉我们神的慈爱，神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所要做的这是一个选择，我们可以选择继续的刚硬，那像那六口石缸一样继续的空虚，继续的愁苦，继续让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喜剧都变成悲剧，或者我们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让他来成为我们的满足，让他叫我们那六口石缸，叫我们那个缸被填满，而且不但是一点点的满，是满到缸口。神要我们不但得着生命，而且得着丰盛的生命，这个是福音。福音不只是解决我们一点点琐琐碎碎的我们眼前的问题，耶稣基督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这位主，我们在座的基督徒都能够跟你做见证，我们曾经也是何等的虚空，我们的人生何等的没有盼望。耶稣基督他成为我们的满足，成为我们人生的盼望，让我们知道 活着为着什么，让我们懂得来爱，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活不再虚空。你愿意吗？你愿意来接受他，来进入你的生命中？这一对新人，他们做了一件很有智慧的事，他们邀请耶稣来到他们的婚宴里头，让他们原本尴尬的一个婚宴得到挽回，让他们后面的酒比先前更好。我们的一生如果没有耶稣，所有的事情最终就像这个婚宴一样，要酒用尽了。你是否也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也邀请耶稣基督进到你的生命当中，好像你能够当你回顾的时候，你可以说，我人生的下半场，我的酒比先前的更好，我把好酒留到如今。要承认，要接受耶稣基督，邀请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的生命中，还有一个前提，就是主耶稣他是圣洁公义的神。当我们的生命中有罪恶的时候，罪恶使我们与他隔绝，我们不能够，他不能够进到我们的生命中，除非我们愿意离弃承认罪过。所以诗歌，不管是诗歌也好，不管是主耶稣所讲的那个时候也好，都直到十字架，就是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罪，我们承认离弃罪过的闭门连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如果你心里有感动的，你可以跟我一起做这个祷告。耶稣，邀请耶稣来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主耶稣，我谢谢你，谢谢你今天让我听到这福音，让我认识到你是怎样的一位神。主耶稣，我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是虚空的，求你进到我的生命中，让我的人生不再虚空，让我能够有喜乐和满足。耶稣，我愿意承认我的罪，求你来赦免我一切的罪，求你的宝血来洗净我，让我成为你的儿女，让你无穷生命的大能来改变我，使我的人生从忧愁变为喜乐，从虚空变为满足，使我的人生满有得救的盼望。谢谢主耶稣，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大家。